对，这一章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神在17章的第一节说到他是全族的神以利沙代，说到你要完全之后呢，他就说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增多。然后呢，他说你要，然后第四节说我与你立的约是这样，你要成为多国的父啊，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哦，神给亚伯兰改名了，哦，改名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很重要。17章你记着，有一个改名。然后呢，不光是改他的名啊，也改撒莱的名。你看15节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说两个人的名字都改了。那你就要讲，你就要领会这一章改名，他改的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什么意思？撒莱改成撒拉什么意思？这个改名的背后意味着什么？这个在神的完成神的定制上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这一章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什么意思？亚伯兰在希伯来文是四个字母，对不对？四个字母，亚伯拉罕五个字母。所以加了一个字母，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亚伯兰，A，M，这个亚伯兰四个字母加上一个字母就变成亚伯拉罕了。那亚伯兰什么意思呢？亚伯兰意思是尊高的父，崇高的父。亚伯拉罕呢，是多国的父，多人的父，一个是尊高，一个是多人，一个是高举的，一个是繁增的。所以呢，这个就是亚伯拉罕改名，他的意思就在这里。所以从原来的尊高改成多人，改成繁增，从尊高的父改成多人的父，多国的父产生繁增。神的心意不是要他尊高啊，被人高举啊，站在高的地位啊。神的心意是要他成为多国呀、啊，成为多人呐、啊，产生繁增啊。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的心意改名就意味着要改变他的生活的方式，改变他生活的目的，而且要改变他的生命。所以这改名其实就意味着变化，其实就是改人。所以在圣经里很多的改名啊，很有意思的。那这个亚伯拉罕是这样的，撒莱呢，我的公主改成撒拉呢，就是叫做公主。我的公主就是狭窄的，我的是很 narrow 很窄的。然后呢，公主呢就是扩大的、宽广的，所以呢，你就看见说，在这里呢，神给亚伯拉罕和亚伯兰和撒莱都改了名字，改了名字就意味着要改他们的生命，改名就是改人，改名就意味着生命的改变。原来亚伯兰是尊高的，哎，被高举的，现在要成为繁增的，要成为多人的父，所以要在他身上产生繁增。那么撒莱呢？原来是我的公主，是狭窄的，就是我的。那现在呢，要改成公主，要成为宽广的。这里呢，就给我们看见说要预备他们。所以呢，这个改呢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亚伯兰身上，在撒莱身上，神这一次的显现，神在他们身上的对付是要改他们的名字，是要改他们的所事，是要改他们这个人。那怎么才能？改的目的是什么呢？改的目的啊，是叫他们从一个尊高的变成一个繁增的，从一个狭窄的变成一个宽广的，为着什么呢？为着完成神的定制。神的定制是要带进繁增啊，神的定制要是要带进这个许多的果子啊，产生许多的儿女啊。所以呢，如果是亚伯兰是一直站在一个尊高的地位、崇高的地位，他是没办法完成神的旨意的。那如果是撒莱一直是狭窄的，我的公主，那她也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旨意。他们这两个人都必须借着改名字来改变他们的所事，改变他们的生命，然后呢，他们才能够完成神的定制。你就看见了，神是要得着繁增啊，神是要得着许多的果子啊。所以亚伯兰如果是一直尊高，没办法产生繁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的旨意就是要繁增啊，就是要产生，叫你成为多国的父啊，叫你成为多人的父啊，不是成为尊高的父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姊妹，他就是喜欢被高举啊， 希望属灵啊，结果有的人很属灵，越属灵越孤僻，就是没果子。你看教会生活中，你看见很多人，他是很属灵啊，但是他没有果子。但有的人呢，就是不是为着那么的属灵，但是他们很多的果子，很多的儿女过团体的生活，这个团体的生活呀是非常重要的。团体的生活就叫你成为啊多国的父，团体的生活就叫你成为啊公主，而不是我的公主。从一个尊高的成为多国的，从一个高举的成为一个繁增的，从一个狭窄的变成一个宽广的，这个是为着团体生活的，为着教会生活的，为着这个神这个定制的完成的。所以这个改名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从撒来改成撒拉，就是为了他们带进繁增，就是为了他们团体的生活、团体的神人生活、教会的生活，这个才能完成神的定制。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也是一样啊，我们如果追求属灵、追求尊高、追求特别、专特啊，都是我的。啊，我的前途，我的想法，我的理想，我的考量，然后我的家，我的车子都是我的。然后甚至说，在教会生活、近代工作，我的功用，我的恩赐，那你这个东西，这个就没办法完成神的定旨啊。所以就必须成为宽广的，必须成为为着教会生活的，为着团体的神人生活的。所以为着繁增，为着扩展，为着完成神的定旨，我们都需要改名，我们都需要从尊高改成繁增，我们都需要从狭窄改成宽广。那你怎么才能改呢？其实就要把神加进来，神加进来，亚伯兰加上神就成了亚伯拉罕，四个字母。你四个字母像四个指头一样，四个指头再怎么搞拿东西拿不住的了，就需要加上第五个，第五个就神加进来。四个指头就是我们受造之后就是人了，就亚伯兰原来的四个字母，现在加第五个就是把神加进来，五个加进来什么都可以拿了。你看，这就是四加一。就是这样改的，所以呢，亚伯兰需要成为亚伯拉罕，撒来需要成为撒拉，也就是原来的亚伯兰加上神就成了亚伯拉罕，原来的撒来加上神就成为撒拉了。我们就需要把神加进来，我们就不愿意成为尊高的，我们就成为愿意带进繁增，我们就愿意结果子，我们做一个平凡的人。你原来那么高高在上，你就没办法繁增，压平了，压到地上。你就可以繁增了，产生许多的儿女。你看呢？如果一个人有很多的果子，啊，那个多一大群的儿女围绕他们，那个多荣耀啊！那是高高在上，没有一个果子，那什么用处呢？所以神要叫我们从尊高压平，变成低微的，变成啊繁增的，变成多国之父。神要叫我们成为狭窄的，从原来的狭窄变成啊这个宽广的，叫许多的儿女。这个就是神在亚伯拉罕和撒拉身上说做改名的意义，这个改名呢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神来他对付他们啊，叫他们只有彻底的改变。而当然，我们后面就会看到，这改名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在他们身上实行这个隔离，这个厉害的对付。那借着这样呢，他们的名字的改变，就是意味着他们生命的改变，也就是他们所事的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就叫他们能够完成神的定旨。好，我们呢也愿意被改变。也愿意让神改你的名字啊，把你啊改一改，把你啊变一变啊，把他自己加到你的里面啊，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带来繁增了，你就能够带来扩展了，你就产生啊团体的许多的果子，产生啊神团体的彰显，为着这个教会生活呀，为着团体的生活呀，这个来完成神的定制。所以，对，到了17章啊，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啊，神要亚伯拉罕呢行割礼。所以第10节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然后12节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或是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13节，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所以这一章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割礼。割礼是一个大的种子，那么在17章种在这里，割礼 是什么意思呢？割礼在这里呢，对这个实际的实行呢，就是这个男孩啊要割去羊皮，那么就是割除肉体，他的意思就是割除肉体。因为在前面的一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凭着他的肉体的力量，生了以实玛利，这个呢叫神不喜悦，这个得罪神。那么神这一次来到17章，就是要不光是改他们的名字，而且给他们行割礼，给他这个行割礼。就割礼就是割去肉体，除掉天然，除掉这个旧人，天然肉体的力量都是借着这个割礼呢来除去的。那么这个割礼呢，那么到了新约呢，它就是这个受尽。所以在哥罗西书啊，我把这个哥罗西书这一段，是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这个割礼的意义。割礼的意义，第二章的11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11节12节，是说，11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在基督的割礼里脱去了肉体的身体，在受尽中与他一同埋葬，也在受尽中借着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这个割礼呢，就是割掉、除掉我们的旧人，除掉我们的天然，除掉我们的己。然后呢，这个在新约呢，就是我们的受尽。我们借着受尽，你看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需要受尽。受尽呢，把你浸到水里，浸到水里呢，就再从水里出来。这个就是表征什么呢？表征我们与基督呢同死、同埋葬，也一同复活。所以借着这个受尽，我们宣告我的旧人呢，支配死，支配了结，支配埋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我的旧人，我这个旧我都已经与基督啊同钉十字架了。然后呢，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就是宣告说呀，与基督一同复活。这就是啊，借着那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之神所运行的信心，与他一同复活。这就是割礼的意思。所以在这一章，我们看见神要亚伯拉罕受割礼。就是说，你这个天然的力量，天然的人，旧人，你必须被他剪除，必须把它割掉，必须把它除掉。神不要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呢是个打岔，你这个东西呢是个难处，你这个东西啊对神是一个搅扰。所以神要你完成神的旨意，但是不要你这个旧人，不要你的自己，不要你的天然。所以你在前一章你做了那件事，结果呢得罪神了。神就是13年没向你显现，现在等到你99岁，你觉得是身体如同已死啊，彻底完了，彻底没有盼望了。他的妻子撒拉生育的能力也断绝了，90岁了，没有指望了。现在这个时候神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个肉体，你这个天然的人，必须被剪除，必须被割掉，必须被除去，然后呢，神才能进来，神才能把他自己做进来，然后呢，叫他能够生出以撒来，生出他所要的人来，他所要的应许的后裔来。这就是这一章割礼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对于新约的信徒也是非常重要，一模一样的。所以旧约那个割礼，对不对？亚伯拉罕所行的那个割礼，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就是我们的受尽，就是死，就是埋葬，就是了结，就是我们的旧人彻底的被除掉。而这个呢，是借着什么？借着十字架。今天我们都要借着十字架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十字架，把我们受尽的时候所宣告的那个事实，把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那个事实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实化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的天然，叫我们的旧人，叫我们的己被致死，好让这位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这就是割礼的意义。对，11节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神给亚伯拉罕已经立了约，在15章已经立了约。那其实15章呢，神已经建立那个约。这个约呢，在神那边来说不需要记号的，因为神就已经做了，神是信实的，也是守约的。但是在人这边呢，需要记号。这个记号呢，就是一种的提示提醒，就是一个印记，说你已经立了约了。所以今天呢，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这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借着割礼。那借着割礼呢，叫他知道他已经跟神立了约了，也叫他知道这个约 神要祝福他，神要把这个作为恩典赐给他，赐给他后裔，赐给他地，赐给他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凭着他的天然的力量，都是要割除他的肉体的，就是神做的。也就是这个割礼就告诉你，不是你做的，割礼就是告诉你都是神做进来的，神把他自己作为恩典做到他里面，然后呢成为他的后裔，也成为他的地，那这个才能完成神的定制，不是他自己来替神帮忙的。那么这个就是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那么到了新约的罗马书，他说这个割礼呢，这个也是一个记号，是一个印记，是啊，因信称义的印记。在四章，罗马书四章十一节那里说啊，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那信之义的印记，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我们在十五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他就已经称义了。但是呢，这里呢是需要借着割礼呢，来在他身上有这个称义的记号。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称义不是因为受割礼，我们称义是因为我们的信，对不对？这个在加拉太书主这个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称义被神称为义啊，是因着我们的相信，我们信神能把他自己做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信就得救了，我们信就蒙神称义了。但是受蒙神称义之后，在我们的身上需要有割礼的记号，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要借着受浸，就是说你信了，你不是你信你就受你就称义了嘛？但你还需要受浸，你受浸呢就是一个表记，对不对？你别人问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我是基督徒。像我自己，我没受浸之前，别人都问我是不是基督徒，我都不敢说是基督徒，我说我还没受浸，对不对？那是意思，你说你没受浸，意思就是身上没有个记号。那所以呢，这个受浸呢，就是你得救的一个记号，一个表记，就是一个宣告，一个承认，承认说我已经信了主耶稣了，承认说我已经蒙神称义了。所以信而受浸，与主啊同死同埋葬，然后呢与主啊一同复活，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标记，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这就是割礼作为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活出一个实际啊，你就活出一个什么实际呢？活出一个实际就是你的旧人，我的旧人都已经被割除了，就已经被除掉了，然后我今天是不再凭着我自己活了，我就让复活的基督在我里面活呀。就像保罗所说的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呀。所以这个割礼是我们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一个标记，标记我们是一个称义的人，一个称义的一个标记就是不再是我，一个称义的标记就是乃是基督，就是我这个旧人，我这个天然的人已经被了结了，已经被割除了，现在在我里面活出来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标记。所以在我们的身上也该有这个标记，不光是你借着受浸向人一个表白，表明你是称义的人，你是得救的人，你是属神的人，而且呢，在你的生活中也把这个割礼的实际、受浸的实际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就是我的天然、我的旧人都被了结了，我不再凭他活了，我也不再用我的旧人的力量了，我要脱去这个旧人，我要穿上这个新人，我要让基督从我身上活出来，而这个活出基督，这个不再是我，这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生活，就是我因信称义的一个标记，也是神在我身上立约的记号，这个就是神给我立约的记号，也是我称义的记号，也是我得救的记号。所以这个就是不是神的需要，是我的需要，我需要这样的记号，我需要这样的印记，表明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是一个蒙神称义的人，我是一个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就活出基督来，我就不再活我了。这就是关于这个记号。